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解答诸位的提问啊。第一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在这个孝道日渐衰微啊，使人感到痛心。那么他的父亲刚刚往生啊，做头七圆满，嫂嫂就说其他七不用做，只拜初一十五，请教师父这样如法吗？是否可以在自己家佛堂帮父亲啊拜拜做齐啊？因为他已经出家了，是这样好吗？是法佛法了，同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感应啊。感应第一个条件就是真诚啊，你有真诚心就能起感应的作用。这些事情佛在经典上说的很多，祖师大德也留了很多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一定呢要记住。最殊胜的榜样，谭旭法师《影城回忆录》里面所说的刘居士，八载寒窗都冷眼。你要是把这个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的问题就没有了啊。刘居士那个时候学佛，他就是喜欢楞严经啊，专学楞严经，学了8年啊，每一天读楞严经，8年读一部经的人的心定了。楞严经能不能贯通是另外一桩事情，只要有定就有智慧，就能解决问题啊。所以谭旭法师给我们介绍啊，刘居士有一天，那个时候三个人呢，谭老也没出家了，那时候还在家了，他三个朋友开了个中药店啊。那中午生意很冷淡呢，刘居士在柜台上打瞌睡，似梦非梦啊，看到两个人进店里来了，这一看呢是两个冤家债主啊，以前跟他们为财产纠纷打官司，这两个人官司打败了，最后上吊自杀了。所以他一直感到很内疚啊，是在家为这么一点小小事情啊害了两个人自杀，心里很难过。尤其是以后学了佛，那看着两个人来了，他心里又有点慌，是不是来报复的啊？结果看到两个人很和善啊，走到面前就跪下，他就问他，你们两个人来到这儿做什么？他说我们求超度啊。这他心就定下来，不找麻烦，来求超度。他说行，我这你要我怎么样超度你？他只要你答应就行了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看到这两个鬼魂呢，踩到他的膝盖，踩到他的肩膀啊，升天去了啊。你看超度就这么容易啊？问题在哪里？他有八载寒窗多楞严的功夫啊。那我们今天没有功夫不行啊，就真诚到基础啊，就能感动 啊，所以你超度你的父母家亲眷属，你就学这个方法啊，一心一意读经念佛啊。楞严太长啊，我们现在提倡的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功德超过楞严经啊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清朝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啊。灌顶法师著作等身的，他有楞严经的注解啊。他在《观无量寿经》注解里面说过，他说世间极重的业障，这个罪业，什么金灿呢都失效了，都没有办法超度。最后啊，还有一个法宝，这个法宝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阿弥陀佛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部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能够超度啊！我们平常都不知道啊，都把这个看清了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水陆超度不了，梁皇宝忏超度不了，这《楞严经》《华严经》都超度不了，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就晓得念这个经功德多大。啊，但是一心成念啊，念这个还想着别的，你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啊。一心成念，专心成念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啊。所以用这个方法啊，你在家里啊，每一天啊，为你的亡父啊送三部无量寿经，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佛号给他回向，比这个比这个坐骑效果大多了啊。这四十九天决定不间断，如果你还有这个孝心的话呢，最好是一百天啊，最好一百天专门为你父为你父亲做啊，名扬两利呀啊。这个经典上告诉我们了，为亡人修福，亡人只得七分之一啊。这地藏先生说的，那个诵经念佛的人呢，他得七分之六，是七分之六的功德是你自己的，七分之一他的啊。所以这个一百天呢是很好的啊。这有两位同学他问的啊，他第一个就是家乡祖先牌位已经烧掉了，是否可请牌位在家里面供养参拜啊？有什么方法较为圆满？可以啊，如果你家里有佛堂，你把你祖先牌位供在佛像的旁边啊，每一天诵经念佛给祖先回向，这样比什么都好啊，这是最圆满的。如果长久供台供一个牌位呢，啊，最好是供木头，啊，供一个正式的牌位，永久的牌位，啊，非常之好啊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内人有六姐妹啊，已婚嫁，排行老三，无男丁。说父已逝啊，安奉佛光寺，是否可请牌位回这啊佛 奉养参拜，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可以的啊。学佛的同学啊，家里供祖先牌位没有机会啊。佛教导我们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不但供祖先牌位，也供老师的牌位啊。你们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啊，我们老师也都往生了啊，我们供奉他的牌位，供奉他的这个照片啊，时常瞻仰，提醒自己啊，不忘住，不敢忘记父母老师的教诲啊，这个就是孝亲尊师。这个是大概是台湾同学提的问题，一共有九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教化宣扬圣贤教育人才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啊？大概就是条件，要具备什么条件？这里面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佛讲的要发菩提心啊，不发菩提心呢那就难了啊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个对联这边所挂的就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必须要具备这样的心啊。有菩提心才能有菩提心啊，菩萨心啊，菩萨心最重要的，弟子规要百分之百的落实。如果弟子规做不到，诸位知道十善业就做不到啊。十善业是佛法的基础啊，《十善业道经》诸位都念过啊，那么我们讲解的你也听过，你就知道佛在这部经典上所说的，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，只要是佛法乃至于人天善法，通通是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，没有十善业道，不但没有佛法，连人天法也没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是人身之后，你就不能再得人身啊。那我们今天想一想，这个在家出家同学几个人做到了十善业呢？啊，十善业不能落实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我们净宗修学指导的纲领啊，就是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净业三福，三条是一句啊，这个是我们净宗修学纲领啊。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想想这一条也没做到，有很多人说我们做到了，我很孝顺父母啊，我也很尊敬师长啊，听了弟子规之后啊，有人就流下眼泪了，忏悔确实没有做到，自己以为做到了啊。所以弟子规就是净业三福第一条的前面两句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怎么落实？弟子规就是落实 你不做不行啊。啊，后面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了，就是十善业道的老师啊。这个我们在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啊。啊，世尊在戒经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学佛如果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这个话是世尊说的啊。那么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开出条件，你要学佛，你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就不是佛的学生啊，不是佛弟子啊。佛法传到中国来2000年前了啊，懂不懂这个道理呢？懂。有没有这个方法修呢？依照这个方法。所以隋唐时代中国这个佛教啊，分为十个宗，十个宗里面就有两宗是小乘，陈实宗跟居士宗，两宗是小乘啊。小乘经典翻译的非常完备啊，现在诸位在大藏经上看到四阿含小乘经啊，我们现在把它变成阿含部啊。阿含部里面阿含经有很多很短，总共差不多将近有3000部经，有的一部经只有200-300字啊，南洋啊，泰国、缅甸小城国家，他们用巴利文啊，巴利文的藏经就是小城藏经。我们的阿含跟他两个对比一下，他只多我们50几部，你就晓得这个小乘经翻译的是多么的完整啊，将近3000部啊，他只多50几部啊。啊，可是啊，这两宗啊，到唐朝中叶就没人修了，现在这两宗都没有了，早就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违背了世尊的教诲呢？啊，给诸位说，并没有违背，而是中国人在从前，无论在家出家学佛，都念孔子书，都念老子书，所以啊，有儒跟道的基础，那这样子入大乘没有问题啊。儒道代替小乘啊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学佛麻烦来了，小乘没有了，儒也没有学，道也没有学，这一下就像大乘，所以连十善业道做不到啊。这就是我们修学没根呐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特别提倡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什么？儒家嘛，用这个来代替小乘嘛，啊，既简单又容易啊，《弟子规》这本书啊，诸位现在也都相当熟悉啊，啊，字不多，1080个字啊，总共360句，一句3个字。内容分为7个段落啊，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啊，这分为7个段落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是中国自古以来啊家教的集大成啊。我过去在台中，李老师教我们读5种仪规啊，他老人家没讲，叫我们经学班所有的学生要用这部书做修身读本 让我们自己来读。这五种仪规，前面第一种就是同盟养正，就是家教啊。中国家教的很多好东西，太多太多了啊。那么陈洪谋先生选了十几种啊，而弟子规呢，是中国自古以来家庭教育的集大成。这一本念完之后，所有人家家教都出不了这个范围，非常之好啊。所以我们特地选这部书代替小乘，要在这里扎根啊。如果不在这上扎根，我们无论学儒学佛都没有基础啊。没有基础，你用一辈子功力都不能成就啊，这就非常可惜啊。一定要从根本做起啊，这一点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我们在啊庐江建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，我们培养沉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啊。条件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问，就是弟子规啊，一定百分之百做到，然后自己真正发心啊，发菩提心。讲起来也很麻烦啊，我们简单的说，就真正发心啊，牺牲奉献啊，能够舍己为人啊。我们不要名，不要利啊，不要这个物欲生活上的享受啊，全心全力，我们把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自己身心上做出来给人看啊，才能收到效果啊。不可以要求别人了，只能要求自己。要求别人是决定错误啊。古圣先贤就是诸佛菩萨都是要求自己，从来没有是要求别人的啊。这是说啊，这个教化宣扬圣贤教育的人才一定要具备这个基本点条件。第二个是如何甄选圣贤教育人才，这个就不必解答了，前面一个就包括了啊。所以如果是选拔佛教里面的这个弘法人才呢，那一定要求要做到十善业道啊，这个是根本的啊。这个圣贤教育呢，那这个是讲世间圣贤教育，这是弟子规啊，一定是百分之百做到啊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你真正发心做圣贤人的继承人，这个很伟大了啊，非常值得尊敬，值得赞叹啊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，要有决心，要有毅力。啊，这是一生的事业，不是露水道心的能成就的。第三是如何培训圣贤教育人才及提升现有圣贤教育师资啊，这基本的条件是发心啊，真正具备。那我们现在建立这个中心，就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好的最上一面啊，中心是培训圣贤教育人才啊。那么进中心啊，中心是个常年修学的场所啊。那你要晓得，你在这个地方学十年，我们中心是教育机构啊，政府承认的， 但是不是正规学校啊，你在这里念十年没有毕业证书啊，如果你需要毕业证书呢，那你就不能到私立学校了啊，这个地方没有，这个地方真正叫你做圣人做贤人，希望啊你做这个时代的孔子，做这个时代的孟子，孔子孟子都没有博士头衔，那都没有学位，你要有真正的东西拿出来啊，所以这个中心可以帮助你啊。那么我对于中心的要求，真正要继承圣贤传统啊，你进入中心至少十年不出门啊，就好好在这个地方念十年书，讲十年学啊，一面是教学，一面自己读书啊，你才会有成就啊。你要没有这种决心，你不能把万缘放下，这不能成就的啊，要真正放得下啊，真正到你的苦读，古人讲啊，十年寒窗啊啊，要做这种功夫啊，一切统统放下啊，不要再过问这个世间事情啊，这个就是给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。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评鉴考核圣贤教育师资，不需要考核也不需要评鉴，为什么你是圣人啊，谁有资格来评鉴考核呢？那是诸佛如来啊，化身菩萨啊，凡夫不能贪这个啊。换一句话是，你像不像一尊佛啊？你的言谈举止是不是跟诸佛如来经典的一样啊？你的起心动念能不能与纯净纯善相应啊？我们学习的纲领并不多啊，儒家只讲到伦常法德，啊，五伦，你是不是真正发心把它做出来？啊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啊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啊，齐心动念。能不能够与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能不能与这个十二个字相应啊？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能不能跟十善业相应？能不能跟六波罗蜜相应啊？如果你心里头还有是非人口，还有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那你就完全不相应啊，那你与这个心全违背了，真诚清净啊，你不清净，你不平等啊，你也没有正觉啊，你也没有慈悲，这完全都没有了。这五句十个字有一个字没有，全部都没有；一个字有，全都有。华严经上讲的一解释多解释一啊，要勉励自己做到啊啊，心目当中 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，学生就是我一个人啊。善人我尊重他，我跟他学；恶人我尊重他，我让他做我一面镜子啊，他所做错的反省我有没有，我也有，赶快改啊！不要记别人的错，别人没有错，别人装出错给我看，提醒我，你的心才厚道啊！心目当中没有一个恶人啊，恶人是在我面前表演的啊，然后你的慈悲才能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的啊，你把你自己灵性提升啊。那么这样的人啊，用不着我们讲什么思思不思思，他自自然然就是一切众生的善道啊。你自己真做好了，你就会影响你周边的人，周边人会跟你学啊。所以自行即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啊，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啊啊。教化众生从哪种？从本身做起啊。那么用儒家的纲领来讲，大学里的一开端就把儒家教学的纲领提出来了啊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。那么我讲跟古人讲的不太一样啊，我讲明明德，第一个名字是动词，第二个名字是名词啊，第二个名是什么？是智慧啊。明明那明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，你现在迷了不明了，你怎样把它恢复得明啊？这个是大乘教的核心啊。大乘教什么叫智慧啊？智慧就是明德啊。德是德能，是相好啊。德能相好是从智慧里面来的啊。明德之后要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啊，教化众生，亲民是教化众生啊，知至善是两种圆满啊。哎，你自行啊，明明德做得圆满了，帮助一切众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你也做得圆满了啊，这才叫知至善呢。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指导纲领啊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入佛真的是一不二啊。你用佛来解释儒，用儒来解释佛，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了啊。他修学的次第人家也讲得很清楚，第一个知止啊，而后有定的啊。知止说的通俗一点，知足。人不知足啊，你那个心怎么能定得下来 那这是我讲的最浅的，首先要知足啊，然后再讲更深的一层意思，知止。这是说你真的不动心了啊，止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是个出家人，止在呀、你自己的本分，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世间无论哪一个行业啊，你喜欢这个行业，从事于这个行业，止于这个行业，你就不要再搞别的了。你把你这一门的时候做得精，做得圆满啊，做到尽善尽美，所以是行行出状元了，你才有成就啊。啊，那我们出家人要止于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做了个榜样给我们看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，大彻大悟之后一生就从事于教学工作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了啊，他老人家30岁啊，事先悟道的，79岁圆寂的啊，所以教学49年了啊，49年就干一桩事情了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社会教育啊，不但教，自己做出来给人看啊，所以我常常说了，自己做到之后再说，这是圣人，这一等人，说了真正能做得到，这闲人，二等人，说了做不到是骗人呐，那怎么行呢？这个做不是容易事情的啊！我常常说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啊。我感最一生最感激的不是父母，不是老师，是韩馆长啊！韩馆长磨练我30年的，把我磨出来了啊！这个毛病就是贪嗔痴慢磨掉了。你没有这30年天天的人折磨你，贪嗔痴慢断不掉，哪有那么简单、所以我是个过来人，我清楚得很呐、你们经不起折磨，哪能成就啊？你要想成就啊，什么样的人来折磨你，你都能受得了啊，你都会感激，关关通过啊。折磨怎么样呢？这个逆境的折磨不能有一点这个惭愧心，有一点点惭愧心你就完了，那有报复心那你造业了，造最重的罪业了，绝对没有顺境里头没有贪爱啊，把贪爱抹掉啊，逆境里头把惭愧抹掉，贪嗔痴啊啊，天天多深人心呐、所以我跟韩馆长要求的条件，我只要求一个，天天有讲台，让我有讲台来练习讲经，天天让我有时间读书，我就要求这么两个条件，他满足我了啊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，还要搞30年啊，不是3年不行啊，30年把习气磨掉啊，习气磨掉是智慧，这个才显现啊，智慧显现那个德相啊，德相我们今天讲福报的更多显现啊，那是其次的，这是附带的，我们不求福报啊，我们只求智慧啊，福报是自然来啊，福报来了给大家享啊，我们不要想这个福报啊，名闻利养都不要啊， 像跟一切人都是朋友，朋友自在啊，对许多国家的时候，跟国家领导人啊，朋友啊，跟贩夫走卒也是朋友啊，平等呐、啊，啊，上跟帝王平等，下跟乞丐平等呐、啊，你说多快乐啊！内心里头，我们永远没有对立啊，这是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先讲和平，你还跟别人有对立，那和平怎么会落实？那不可能嘛！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对立没有了，化解掉了，内心的和平得到了，自己得到和平呢，才能帮助别人得和平。当然我们讲个容易懂的话啊，外面啊眼耳鼻舌身和平了，和睦相处不打架了，里面五脏六腑和平了，身心健康啊。那为什么会生病呢？生病就是它不和，里头五脏不和，不合作啊，那你才出毛病啊。啊，毛病的根就是佛讲的三毒，啊，三毒是贪嗔痴，啊，那是极端的不好，啊，那个是病根，所有一切病的根源，啊，贪嗔痴，所以贪嗔痴不能够不把它解决，啊，那要是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呀，啊，转贪心为戒。转嗔恚为定，转愚痴为智慧，不能把它消灭，消灭不掉的。如果贪嗔痴消灭掉了，戒定慧也完了，是不是？戒定慧消灭掉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分它是一体，那它一体，觉了就叫戒定慧，迷了就叫贪嗔痴，啊，它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啊。下面第五呢，这是弟子等修学啊，办学虽历经14年，除了一般苦干的杀尽，以及祈求佛力加持，该如何评鉴个人修学办学是否真正如理如法？这个标准是在经典啊，依照经典决定没错啊。如果我们个人谈的是标什么标准，那都是假的啊。所以真正这个自己修行跟办学啊，学能办得成功，是你的修学成就；自己修学不成就，你的办学不可能成就。啊，这是这一点，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。啊，世间啊，不论是中国外国，啊，真正是大圣大贤。几乎都是选择教育啊，这个世间行业很多，他选哪？他选教育啊。我们从什么地方看？从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啊，注意要晓得，宗教都是社会教育啊，佛教是教育啊，其他宗教也是教育啊，这一些都是圣人。都不是普通人啊，他们舍弃这个世间各种行业，他来搞教育啊。他的教育能搞得成功，能够有那么多人跟他学，而且传的时候千百年 啊，靠什么呢？自己做到了，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啊。孔夫子我们知道啊，他老人家过去周游列国啊，目的呢是想求一个一官半职，好来施展他的抱负啊。夫子一生最敬佩的是周公，他非常想学周公啊，但是当时这些诸侯没有人用他啊，在外面搞了十几年没人用他，这才回到老家。回到老家老了啊，68岁了啊，所以回去之后把这个念头打消了，教学啊。他73岁走的，只教了5年，5年有这么大的成就，靠什么？自己做到。这是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呀，这最好的答案啊，夫子本身做到，所以才教学成功啊。你看看3000弟子，那是跟他学的人呢，亲近他的人啊，72贤人呢，真正有成就的72个。那么中国这7000年来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很多啊，啊，时间也比孔夫子长啊，有几个学生出来的啊？哪一个人的学一生的成就能跟孔子相比啊？72个学生啊，在历史上找不到啊，过去没有啊，将来恐怕还很难。这是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，有道理啊。释迦牟尼佛那是真聪明啊，他是王子，他可以继承王位，不要不干。孔子还想去做官呢，他有官有皇帝，他都不做，他丢掉了，不干，专门从事于教学工作。他教了49年，那这个了不起啊，他做的比夫子还要彻底啊。我们今天讲的一些戒律他全做到了，都是他是日常生活记载下来这些戒律啊，啊，他全做到了，所以他的成就高了。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他这个长岁众啊，1255人成就的啊，夫子成就72个人，释迦牟尼佛成就的1255个人，出家学生，在家菩萨不算啊。这就说明自己修学成就，才能帮助别人成就啊。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建这个中心，这在做试验呢。中心大概11月可以完工，啊，我这次就看了，跟他们大家谈谈话，见见面。啊，那我们要求在中心里头真正从事于学习，啊，将来肩负起教学责任的这些年轻人，我要求他10年。不离开中心，10年当中，你们一面教一面学啊，读书啊，天天要读书，读圣贤书啊，真正做学问的，提高自己的修养啊，你所懂得的，你一定都要做到啊，你才能有成就啊。如果心里还想这个想那个，那就完了，也不能成就了啊。那么学习弟子规跟十善业道是基础，比 修口啊，期限呢一年，一年一定要做到啊，做不到就被淘汰掉了啊。第二年所学习的是概论啊，这个概论我们选择的儒家的概论，三字经是概论，要细讲啊，那是中国传统学术概论的啊。佛法的这个概论呢，杨仁山居士编了一个佛教三字经啊，这是第二年，第三年就进入专攻一门啊。你学哪一门，你这一生就专攻一门啊。别的同学所修学的呢，他们来讲演报告可以听啊，决定不学我可以听啊，可以参考，我学我这一门，一门东西能够学个七年八年，十年之后专家了啊，你的德行是十善业跟弟子规，你德行成就了啊，道德学问呢，你真正成就了啊，你能够做一方人的榜样啊，教化一方人啊。所以我们教学的范围也只是集中在这一个小镇啊，我们不离不出这个小镇啊。这个构想呢，就是老子所说的小过寡民，教育能收到效果啊。你的范围太大了，你的心力精力时间统统分散了，不会成就啊。孔老师父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尧舜啊，尧舜那个时候啊，诸位也都晓得，那个时候国家没统一啊，都是一些小国啊。汤王这尧舜之后啊，啊，他的国家多大呢？在历史上记载70里呀，啊，方圆70里呀，就现在一个小镇。周文王这了不起了，周文王的他的国家多大了？100里。你们想想看啊，没有香港这么大的，香港这个这么大的地方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可能有10几个国家了啊。所以他自己本身做得好，他能把他地方治得好，把他自己的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的一个个都教得好，成为谁啊？成为什么呢？人家成天子，天子宫位上大家都向他学习，他是诸国的榜样啊。如果中国这么大，要把尧跟舜现在叫他来做领导人，他就不成为圣人了，他也是平常人了啊，他哪能做得到呢？这人力啊，物力统统集中在一点，他做到了。他做到的是我们今天讲的模范呢，典型呢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想法，就是从古圣先贤这些理想、这一些事迹啊，我们做出了结论啊，我们来模仿，我们就用这一个小镇。小镇呢，小国寡民，希望呢，我们这个圣贤的教训啊，务必让这个小镇的居民，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都学习到 啊，那么中心培训的这些老师啊，就跟我过去在台中学讲经一样啊，那时候李老师在台中开个经学班啊，培养一批讲经的人才啊，到哪里讲经呢？到莲友家里去讲啊，听众啊，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啊，在人家家里客厅啊，客厅上网不拘形式啊，经本带去打开就开讲了，一个星期一次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练习，星期一到张家，星期二到李家，星期三到王家啊，我们讲经是天天讲，他们听的人是一个星期听一次啊，一个星期不能天天听，听烦了还不想听了，一个星期听一次，是不是啊？是轮流去讲，练习讲啊啊，我们要把圣贤教育的时候在这一个村镇啊，最重要的弟子规啊，这个儒家这一些伦理道德的啊，这一些典籍啊，我们要教啊，要讲啊，一方面自己学，一方面做出来给人看，讲解给人听啊，希望呢，我们的目标希望呢，三年这个小镇的人人人懂礼，人人都知道忍让啊，都知道礼让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礼仪之邦啊，中国自古称礼仪之邦啊，在这个小镇上啊，三年之后会实现啊，这就是那就是我们的成绩啊。那我们想着十年之后呢，就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乡镇，我们的邻居的乡镇都会影响啊，慢慢再扩大，让它自然发展，不要有一点勉强啊，真正做好了，其他的省市啊，看到我们这样做啊，真正是和谐啊，真正个个都是好人呢啊，好人是教出来的呀，圣贤是教出来的呀啊，一定是从自己本身做起啊，你要是求别人的时候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决定做不到啊，一定从本身做起啊，用自己的身教去影响人啊，这样才行啊，我们慢慢的把这个伦理道德啊，和谐啊，向全世界去推展啊，现在我们的方式呢比从前是方便多了，现在有科技的这个帮助啊，我们这个小镇每一堂课啊教学，甚至到人家家庭里面教，我们都用小的录像机去录啊，在我们卫星里面播放啊，在我们网络里面播放，效果就扩大了啊。那我们的老师不出门啊，中心的老师不出门，中心培训的学生不出这个小镇，就在小镇每个村去教，每一家去教，不出这个小镇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建立这么一个共识啊，大家真正有这个意愿的啊，成就自己，成就别人啊，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机缘，这个机缘也很难得啊，千载难逢啊，有这么一个机会啊，我们有志一同啊，在这个地方发奋努力啊，这个地方是圣贤教育啊。下面是如何安排各学启蒙班的教学次第啊，这个我们有研究有规划啊，我相信在大概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出来了啊。下面第七个，如何安排佛学初级班的教学次第啊，这是在我们 这个理想当中啊，这个是要晚一步啊，我们先把中国传统教育这个班办好啊，然后我们会办这个佛学班啊。现在办佛学班比较上困难一点，佛学班我们希望将来利用啊这个庐江的实际禅寺啊，佛学班必须在佛学寺院去办啊，中心只是办的社会教育啊，这个我们分开不合并啊，不合在一起。第八问，他问的是一所针对现今社会具有教育示范的圣教学校，教学内容该如何拟定啊？那么这些问题呢，我相信两三个月之后啊，我们会有具体报告啊，这个报告会在网络上公布啊，诸位查这个啊，查我们此地的这个网络都会有啊，我们中心的网络啊，这个净宗学院的啊，这个佛陀教育协会的网络也都会看到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老和尚啊提倡啊，在庐江啊圣学师资培训中心啊，台湾的华藏更新联院教师群该如何与之互动交流啊？这个台湾的华藏更新联院，我比较上生疏一点啊，但是希望将来呢，大家能够啊，互相交流啊，互相交流啊，那么到中心来访问啊，但是中心我们是管得很严啊，台湾可以到中心去参学，中心的学生可以到台湾去交流，中心的老师绝对不会啊，老师要一走出这个大门就完了。什么就不要谈了，那就是全都把我们破坏掉了，那是决定不可以的。好，这个问题就介绍到此地。下面就有六个问题啊，这是以下呢借由不同的人所提出的佛学问题啊，这也是不是一个人提的，很多人提的。第一个说，弟子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早晚课诵普门品、佛说阿弥陀经以及念佛，这样可设是一门深入吗？或只诵弥陀经及念佛才算一门深入？这个问题是很难啊，因为你有一门深入啊，你一门就深入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有分别，你还有执着，你怎么能深入呢？啊，真正深入啊，是要把分别执着打掉，那你真的就入境界了啊！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去掉，你就入不了啊！这个一定要懂得啊！是圣学跟世间学问不一样啊！佛在一切经里面给我们讲啊，诸佛菩萨世间就连孔孟啊都是他们自己修学，以及教导学生，都是述而不作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客气话，不是谦虚话。 啊，就是他自己没有创造，自己没有发明，啊，他所修的所教的都是古圣先贤的，啊，古圣先贤从哪里来的？从性德的流露，啊，用我们现在话说，是从自于大自然的法则，没有创造啊，没有发明啊，无非是回归自然而已啊。啊，自信里头，你看《三字经》头一句讲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，善跟恶是对立的，那就不善了。啊，他那个讲自性本善呢，那个善不是对立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不得已说个纯净纯善。啊，他们不是对立的。一切众生，哪个人没有呢？个个都有啊。啊，叫性德啊，所以佛讲的更清楚。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说的更明白了啊。智慧德相就是本善啊，就是自性本善啊。那现在我们智慧也没有了啊，德相也没有了，到哪里去了？还在，并没有丢掉啊，只是上面有障碍，障碍住了啊。这个障碍是烦恼啊啊。佛说的好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所以你虽然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不能现前啊。所以从性德上来看呢，大家决定是平等的。我们的平等心从这个地方建立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你怎么可以怠慢呢？啊，轻视一个人，怠慢一个人，就是轻视佛，轻视菩萨啊，那个是罪业，那是自己的障碍，不是别人的啊，是对你自己本性上又加成加深了障碍啊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那我们修行呢，修行就是要把这障碍去掉啊。你看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执着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，在佛法里讲，你证阿罗汉果了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。执着叫见思烦恼啊，哎，你能够在不分别了，不分别比执着又深一层了，那你就做菩萨了。你再连妄想也把它去掉了，那你就成佛了啊。你看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多清楚多明白，那我们修什么呢？啊，就是把这个障碍除掉啊。啊，而智慧德能是你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修来的，不是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为什么无所得？所得来的全是你自己本有的啊，绝不是说你自信外面还有一点东西你可以得到，没有。那么你看儒家讲这个功夫也是如此啊，他讲智止，他讲定，讲静，讲安，讲虑，后面得啊，你才得到啊。啊，得的是什么？得就是自信完全恢复了啊，明明得清明恢复了啊，至于至善恢复了啊。这修学次第，你细细观察了，这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的啊，没有交流过啊，居然 所说的都完全相同啊，这就中国谚语所说的英雄所见大若相同啊，但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吧。那我们不能把执着放下，那怎么能成就呢啊？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这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随缘呐、啊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，自己最好不要有成见，不要有主张，有成见有主张就不能随顺了，但是要有智慧啊，随顺善的，不随顺恶的啊，恶的呢要有智慧啊，回避。啊，这个善的要认真学习啊，这个普贤行愿里面讲的离尽诸佛啊，这个就是随顺啊，诸佛是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啊，这个佛有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，这三世佛啊啊，通通要离尽啊，你要不敬一个人，你就对佛不恭敬，你天天拜佛功德不圆满，你都缺一分啊。那么再说呢，所有一切动物植物在佛法讲的是吧啊，通通是佛，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，都要用恭敬心来接待啊，那个离经诸佛你才能真做到啊啊，做事情认真负责是对事的离经啊，坐一板凳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是对无的恭敬啊，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啊啊，对人对事对物修恭敬啊，可是学习，学习在称赞里面教我们一个原则啊，哪些我们该学，哪些不应该学。第二条，称赞如来，他就不说祝福了啊。祝福是从相上讲的，称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这不一样啊。性上讲，凡是与性德相应的，要称赞，要学。与性德相违背的不称赞啊，如果他搞贪嗔痴我们不称赞，我们不修啊，但我们自己要反省，我们自己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，决定不可以称赞啊，称赞是怕误导别人啊，那个有过失的啊，所以对自己来讲呢，顺逆都是好境界啊，善人恶人都是好老师对自己。可是我们说话行为会影响别人，那你要注意，影响别人一定是正面的，不是负面的，这个要注意到啊。供养平等的啊，善人供养，恶人也要供养啊。恶人没饭吃的时候，不能说这个人作恶，算了，我饿死活该，不可以的，是还是要帮助他啊。没有饭吃，给饭给他吃；没有衣穿，要给衣给他穿啊，要帮助他。哎、啊，这是慈悲呀，这是爱心啊！啊，所以你能依照佛菩萨教训去做。真正是善人，真正是完人啊，他真的做得尽善尽美，面面都给你做到圆满啊，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去学习啊。那么日常扩诵我们一定要有方向有目标啊，一定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，彻 诚则灵啊，你要讲感应就灵了。那什么叫做诚呢？曾国藩先生对臣下的定义啊，晓得好，一念不生是为臣。这个意思是心里头没有妄念就叫臣，就真臣。心里头还有妄念不臣啊。啊，心里的有妄念就不定了，没有妄念才会定啊，定生慧也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？印光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，最近的这一代祖师，你看他给我们做的样子啊，现在观光旅游很方便的，你们到苏州灵岩山啊，印光大师的道场，他的官房还在啊，你去看看啊，你看看祖师当年他在世的时候啊，他是怎么修的啊，我去看过，很小啊，啊，卧房旁边有个小佛堂，你一进去先看小佛堂，小佛堂很小，一个人修行用啊，只有一张桌子，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像，观音是指没有，就一尊阿弥陀佛像啊，一个香炉，两个蜡台，一个水杯供水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简单朴素啊。后面挂了一个大字，他老人家写的死字啊，这就是他的佛堂啊。那个佛桌上有一部经《阿弥陀经》，其他的都没有啊。这就教我们真诚，没有一个妄念的他叫人念观音菩萨，他自己不念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心不诚嘛，啊，多念一点嘛，多结结缘嘛，啊，跟一切诸佛、一切菩萨都结结缘。他真诚呢，就不要客气了，一尊佛他就成了佛了，啊，他走的是成佛之道。你们走的路呢，还要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还要到处交际应酬啊，不想成佛嘛，哎，想成佛有成佛的方法，找他那个办法，哎，不想成佛，哎，有不想成佛的方法，满足大家的愿望嘛，那不用一个标准限制人嘛啊，这叫应机施教啊，不容易啊！哎，一个人一切放下的时候，专门搞一样，难得了，千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个。嗯，所以那才叫一门深入啊！我们今天讲一门深入啊。一门也许找到了，没办法深入，不但没办法深入，恐怕入门都入不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第二说，弟子有一位朋友尚未入佛门，曾经问弟子，你们佛教劝人呢素食，荤食是杀生，难道植物没有生命吗？弟子答，因植物没有灵魂，割它煮它不会有痛苦，这样回答对吗？你这个回答 只能说对了一半，不能说全对。为什么呢？你说植物没有灵魂是对的，你说它不会有痛苦有问题啊。这个事情呢，这些年江本胜博士的实验呢有了答案。这个现象只有大乘佛法能把它讲得透彻，能把它讲得明白啊！除大乘佛法之外，很难把这种事情讲明白啊！这个问题涉及到很高深的学问在里头啊。我们只可以说呢，植物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啊，它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报复啊，没有啊嗔恚，只可以这样子说。那么植物对于啊我们吃这些植物，实在讲呢，它是牺牲奉献，我们对它要感恩呐，不能够随便糟蹋了，糟蹋就有罪过啊。我们今天需要饮食，这是业障啊！自己吃的时候要生惭愧心，对这些事物的时候要生感恩心，这就对了。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这些五欲啊，这个学佛的同学大家都知道啊。五欲在什么场境界里头有呢？欲界里头就有。那你就想到了，往上提升色界天就没有了啊！色界天人呢，他不要吃东西，他不要睡觉啊，啊，男女也这个欲望都没有啊，财色名食睡都没有，色界天。我们今天还需要这些东西，看到色界天人，我们就生惭愧心了，我们比他差远了。他可以不要了啊！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不断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。那么这一饮食的时候，越简单越好，越少越好啊！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啊，啊，那么他那一餐，他是外面偷剥出来的，给了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分别心啊，这个里头含义都很深的。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接受这些植物的供养，你要对得起它啊，好好的修行，成就自己的道德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，对社会、对众生做出大的贡献， 这一生被你吃的这些植物的时候，他都有功德了，真的都有好处了，他成就你，你在成就许许多多的善行善业，彼此都有利益。如果我们要造作罪业了，我们有过失，他也有过失啊，这个道理要明了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你一再强调念佛到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即得往生，若行者口里念佛后，心中继续呐喊阿弥陀佛，请快来救我，是往生的助缘还是持续的干扰？如果你口里念，心里头也在喊阿弥陀佛快来接引呢，这就叫功夫成片，这就是一心不乱。为什么呢？你心跟口相应啊，就怕心里头念，这个是口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去想贪嗔痴慢，那就错了，那就不能往生了。第四，这与净俗捐弃余生往生极乐世界，是否需具备任何顺境借留我不得的心态？此是否为万缘放下的标准？你还有万缘放下了，这个标准呢，你还没放下了。果然是万缘放下了，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。你提这个问题是还没有放下，放下你还要问吗？你就不要问了，你就成就了啊！所以你还是放不下了，这个放下不容易啊。我前面跟诸位说了，我这个放下贪嗔痴是韩馆长折磨30年了。啊，谈何容易，30年如果不是天天讲经，天天呢读经，那个折磨会生烦恼啊，还是不行啊。哎，天天有人折磨，天天有经教在这里对照啊，在这里相应啊，你才能成就啊。这两样东西少一样都不行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他的问题是想早一点往生，不想再活了，早点往生行不行呢？凡事都有因果关系啊，就像美国凯西所说的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你在一生当中绝对没有一桩突发的事情，通通与前世的因有关系啊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所造作的来世有果报啊，啊，业因果报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我这次从澳洲开会回来，会议当中有人提到人权，那个总结论的时候送到我这来了，我也没想到他们把开会总结送到我这来，里面就谈到人权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也有同学来问我，啊，他发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？我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要说一句话，在后面的加一个符号，啊，加个什么符号？加一个惊叹号，加一个问号。我说这就是我们答复的， 啊，那么这同学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们说话也不能随便说，网络传出去，不是单独你们几个人听的，全世界都听得到啊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有没有人权？啊，你要是问我的话，法师，你又有没有人权？我可以肯定答复你，我没有人权。为什么说我们有人权呢？怎么祖宗说得好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啊。你们想想这话，我如果要有权，我年年十八，能做到吗？我不能年年十八，我就没有权了。我要有权的话，我就长生不老，是不是？
做不到啊。
哎，所以人还是古人讲的话的，业因果报啊。哎，你种善因一定有善果，你造恶业肯定有恶报，哪来的权呐？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自然的法则啊，不是你个人的意，随你个人意思，你能做到？做不到啊。这些道理很深的啊，所以解答了用这两个符号，就让他自己去想去啊，不必解释。你懂得这个道理呢，要不要想着早一天往生呢？不必，也无需要再活多少年，不需要，顺其自然嘛。不要去想这事情嘛。有一天光阴，我就好好用一天功，啊，依教修行。啊，时机因缘到了，不自然成熟了吗？那才真正能念到功夫真品，念到一心不乱，还有这么多胡思乱想在里头啊！这个要想功夫真品很不容易啊！啊，这妄念太多了。啊，第五这个问题是。师父说要把儿女的情转成法情，这个词有问题。转变成法眷属啊，我常常我讲过，哎。转变家眷家庭这个眷属啊，转变成法眷属啊，转变为同参道友啊，这样子好啊。说要如何转念啊，我有一位亲戚学佛多年，平时修持很好，广受好评，如今儿子重伤在床，他受到很大的打击，每一提起泪流满面呢，不能释怀。于是我想到师父讲过，把儿女之情转为发情，就不知如何是转。这种母子之间的牵挂似乎是天性啊，我要。如何劝他减轻他内心的痛苦？所有一切啊，或者是人为的，或者是现在人讲的是自然的啊，其实自然也脱不了因果啊，业障现前，要懂得消业障啊。消业障的方法 最重要是忏悔。你看普贤菩萨教我们忏悔业障啊，忏悔是什么呢？真正要反省，知道自己的过失啊。我们佛家叫开悟啊，叫觉悟啊，知道自己过失叫觉悟啊，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叫修行啊，那就叫忏悔业障啊。我在学佛初期的时候啊，刚刚接触佛法，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，他老人家勉励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啊，然后他告诉我，有人求啊，不应呐，啊，为什么你有求不应呢？是因为你有业障障碍了，这个感应不能现前，因此一定啊要把业障铲除。业障怎么铲除呢？后不再造，感应就现前。你没有这样的决心毅力啊，知道自己过失，在佛面前求忏悔，求完之后第二天还在做啊，这个业障不能消除啊。所以这首先真正要信佛啊，真信不容易啊，真信就能够奉行啊。凡是佛的教诲做不到，李老师讲过，张家大师讲过，不信呐、啊，那信了哪有做不到的？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信里头夹杂着有怀疑，所以他就做不到。啊啊，真正做到的断疑生信，好、哦，断疑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！断疑一定要接受教诲啊，这个教诲那就不是短时间的了啊，接受佛法的熏陶啊，熏陶还是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啊，靠老师，老师不能跟你一辈子，你也不能天天跟着老师身边啊，要靠什么呢？要靠经教啊，经教也不必多，一两门足够了啊，那才叫一门深入啊。所以基础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今天强调的，那都不是经教啊，经教谈不上，你没基础，所以先打基础，基础一定要建立在敬业三福这个指导纲领上。那么敬业三福头一个，那你的弟子规你要落实，十善业你要落实，弟子规十善业落实，你就有条件学佛了。这两样东西没有，你没有条件学佛啊，那你得学佛，那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名字为重，那就是有名无实啊，你不是真正学佛，真正学佛没有不得受用啊，啊，那个不得受用啊，那你佛没学好啊，啊，我常说啊，连算命看相的都懂得，相随心转啊。你修学有没有功夫，得力不得力，从相貌就看出来了啊。心善相貌就善，心慈悲相貌就慈悲 啊，心地善良慈悲，身体一定清净，一定好，一定健康。啊，这个不能骗人的。不但呢，你的身心啊都改变了，你居住的环境也改变。这环境一般讲磁场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不一样。啊，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啊。啊，所以说一定要从内心里的去改过。啊，断食物修十善。啊，那断食物修善最具体的就是把弟子规落实。啊，字字句句都做到。啊，那个十善一点都不困难。然后才能够入佛门，入佛门，你看佛就传授你三规呀，啊，三规是学佛总的指导纲领，总的原则，总的方向，总的目标，一进佛门先就教你，你以后一生不管学哪个法门。啊，不管学哪个宗派，都不能够啊偏离这个原则，偏离这个原则，你就走错路了。这个三规是觉真经的，觉而不明啊，是皈依佛；正而不邪，是皈依法；静而不染，是皈依僧。啊，这叫三宝啊！三宝是自己自信三宝啊，自信觉就是无量智慧，自信真就是无量等等，自信净啊就是无量的福报啊！啊，你看佛就把你传授了，那你一生的修学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哪个方法。都是修觉真经啊，离开觉真经就不是佛法啊，你就不是佛的学生。佛的学生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决定是走觉真经这个道路啊，就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从这下手啊，你才能够一门深入啊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从哪里下手？你找不到门可入啊！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！转变就从这个地方去转啊！真的转迷邪染呢，唯觉真经，感应就现前了啊！你这个做母亲的要为你的子女修，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，有很明显的感应啊，都是要有真实的功夫才能得感应啊，不是从自己真心里面去做都不会有感应啊，这个道理啊要懂。末后一个问题，以佛学的观点看，人来出世间的性别是因何而定？是否跟自己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有关系？不完全是恶业，善恶混杂了，哎，与过去生中的业力决定有关系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业力变现的结果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呢，那你应当要懂得断恶修善啊，要造善业，可不能造恶业啊，造恶业的这个结果啊，三途六道啊。 这个善业也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也就是你的执着太坚固了，你放不下啊！人只要有执着，就决定脱不了六道啊！执着放下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！就证阿罗汉果啊！阿罗汉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有分别啊，所以他出不了十法界，分别也放下了，他就出十法界了。出十法界才算是成就，叫一真法界啊。所以这个分别执着绝对不是好事啊，不可以不知道啊，功夫都在这上用啊，可是习气太深了，无量劫来养成的妄想分别之处，今天说一下妄下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关键。佛法讲缘分，缘分有好老师啊，首先就是得人身啊，你不得人身你没法子修啊。啊，第二层呢，遇到佛法，哎呀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的，得人身了，闻到佛法，闻到佛法能不能成就呢？关键在老师啊，老师太重要了啊，有了好老师，还要好同学，啊，同参道友。啊，这是基本条件啊。最后一个就是去学习的环境啊，要这个通通具足你才能成就啊，少一个成就很不容易啊。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啊，啊，什么人是好老师呢？没有一定。这个人对我是好老师，对你未必是好老师。那对你是好老师，对我未必是好老师。所以，师子之道啊，自古以来他所讲的条件，是建立在诚信。啊，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啊，你对于老师真心啊，真心是老师所讲的你百分之百做到，这叫真心啊，那这就是你的善知识啊。不一定老师真的有什么高明德行学问，不一定，他讲的话你决定会做到，你信以为真，这个老师跟你就有缘啊，你跟他学决定成就。为什么？他所讲的是正法不是邪法，所讲的你通通做到啊，他还没自己做不到，你做到了，你成就了，他没成就啊。这个事情很多啊，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就这个道理啊。自古以来教书的多半是秀才啊，秀才教出的学生呢考中状元，没有说状元有个状元老师，没有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哎，这就是听话受教，这个人就成就，叫四字导火 啊。他跟的是圣人，跟的真的是德行学问都有成就的人，他不相信他的，不听他的啊，听他的教诲的时候打折扣啊，阳奉阴违 那就不能追究了。啊，所以老师跟学生缘分啊，孔老夫子教那么多学生，72个贤人，缘分啊，受教听话啊，他能成就啊。啊，不受教不听话，那你没办法。尤其是现代这个时代，现代全世界高唱的民主、开放、自由，谁都不能干涉谁啊！所以现在父母不能管儿女啊！哎，你要骂他，要打他，他就打人啊！我的父母虐待我啊！你们赶快来报警，父母还犯罪。你怎么教啊？那是借现在这个年头啊，父母不能教儿女，老师不能教学生啊？为什么？民主自由嘛，个个都讲人权嘛，你不能侵犯别人的人权嘛。啊，那么这些学生儿女成就呢？那就是啊，那靠过去世的善根福德了啊。这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助缘，就是因为民主、开放、自由这种缘统统断掉了，很可惜。这些我事实，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我们要认识啊，所以今天只有劝啊，除了劝导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啊。他能听他有福啊，他不能听，哎，算了，啊，也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等来生来世，啊，要讲父的权，讲叔的权，啊，行，那就可以教了，哎，现在讲人权不行，没法子教，这个道理啊，从前是这样的，哎，民国初年，啊，一直到20几年的时候。才废除啊，法律上有一条叫亲权处分啊，就是父母儿子不孝，父母告到法庭，这个儿子不孝，你们把我拿去枪毙，他这个没有这个起诉的，没有答辩的，立刻执行，那叫亲权，亲权处分，你的父母最爱你了，父母不要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做人呢？所以那个侵权处分的时候，儿女不孝也装着孝，为什么呢？他真有权，那是不是啊？现在不行啊，现在是在民国20几年，是好像我在12岁的时候，这个法律还存在，我还记得啊，大概在我15、16岁时就没有了，这个这一条就取消了。对，我们李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提到这个，他问我你知不知道这个事，我说我知道，我有这个印象，是不是？很感慨这条处分这个取消了。哎，所以从前有亲权啊，老师确实有体罚学生的权啊，现在没有了啊，所以现在学生很难教啊，道理在这里。我们也适应环境，适应环境，所以在今天只有劝啊，只有劝告大家啊，以身作则啊，我们自己修行有成就，这能感动人啊。我们自己修行不没有成就，光靠口说，人家不相信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很注重形象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一点形象啊，没有做到100%，啊，总算有一点点小成就，啊，在这个国际之间的时候产生很大的作用，啊，人家跟我在一起，年龄都比我轻，看起来比我老，啊，体力都不如我，哦，他们就觉得哎，这学佛是有好处，是不是？这就有印象了吗？啊，是如果我们学佛的时候身体其实都不如人， 哎呀，算了，假的呀，没用处，别搞这套了，还能拿出一点成绩出来给人家看看，这个就是效果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好，这下面有几个问题了，我看看明天啊。哦，还有一个小时啊，休息十分钟。好好好，好的，我们就休息十分钟。